请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。在这里主内弟兄姐妹下午平安，以及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，或者是你已经来了几次，也非常欢迎你再次让我们能够来这里到圣殿来敬拜主。今天就是圣餐，我们一起能够来纪念主。再次给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今天呢，继续来分享的是耶稣所设的比喻。在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这段经文乃是耶稣在讲祷告的重要性。那祷告的重要性，上一回我已经给大家分享了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是耶稣设的这个寡妇的比喻，来教导我们该怎么祷告，祷告的态度。祷告的态度，其实到九节到十四节乃是祷告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就看祷告的态度，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。上一回我也跟大家讲，每个基督徒都要知道祷告，也必须要祷告。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，是一个很自然的习惯。如果一个人不祷告，我会怀疑他是否是重生的，因为有生命的必然要呼吸。这个木头，它没有生命，它就不需要呼吸。但是有生命，不管是一根草、一棵树，它都需要呼吸。更何况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祷告。在还未做任何的事工，还未做任何的事情，最重要的地位、定点，我们要坚持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祷告。如果我们守不住祷告这个地方，什么东西都免谈了，那只是空谈而已，那是没有力量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依靠才识、智慧、才识、才能，依靠什么呢？圣灵，方人成事。耶稣也说，离了我，你们能够做什么？离了他，你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能够做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什么也不能做，离了主。我们要站立，为主站立，尤其在这末世的时候要站立。你知道这哪个地方最要守住？就是祷告的地方。因为魔鬼会先攻击的就是祷告的地方。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他再软弱也好，再没有恩赐也好，只要他跪下来向天父祷告，那个时候他不再是软弱了，因为主与他同在，主的权柄护庇他，他在主的阴影下，在主的翅膀下，他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人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人都是因着祷告而得胜的，不是因着勇气，莽夫的勇气，不是因着血气，乃是因为在祷告上站立得住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一学这个寡妇，耶稣用了这个寡妇的比喻来教导我们祷告要恒切，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不放弃，不灰心。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主权的，他从来不会来不及的。人会来不及，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来不及的，他会拖延， 考验我们，但上帝绝对不会来不及，他会，他有能力，他是掌管一切的神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比喻呢，讲到寡妇。如果你去看这个福音书啊，里面常常提到寡妇，路加提到寡妇呢是最多的，比其他的福音书还多。那么神很清楚呢告诉我们，也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圣经身上，上帝也教导我们要常常要来帮助这些孤儿寡妇。我在这里也常常提到，千万不要去欺负那些孤儿寡妇，因为当你欺负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必然出手。圣经讲的。那么在雅各书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今天打开了雅各书啊，让我们来，这个时候是特别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解这一件事啊。并不是我要讲的题目，但是给大家清楚我们基督徒对寡妇跟孤儿的一些责任。第一章27节， What is pure religion? 创世纪不是创世纪，雅各书第一章27节，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瑕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施洗。什么是圣洁的？什么是敬虔上帝所喜悦的？这个我所谓宗教或是属灵的生活的这个行为，一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第二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你可以看到孤儿寡妇在上帝的心是有特别的这个联系的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欺负寡妇孤儿。神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看到这些孤儿寡妇呢，或者穷人的需要，尤其是在耶稣那个时候，当时的寡妇和孤儿呢，常常会受人的欺负，受人的忽视，他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，没有人会在乎他们的。孩子，也就是孤儿，什么是价值？没有什么价值的。寡妇，死的丈夫没什么，所以他们在地位上是很低，他们生活是很艰难的。上帝要我们。但今天这个时候，上帝也同样要我们去照顾他们。尤其当时那耶稣那个时代，的确是很难。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种背景，中东，当时中东的背景来查看。这里讲到这个一个法官，不愿意审理这个寡妇，帮助这个寡妇，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地方大嘛，那么有这个法庭，我们想的法庭不是我们新加坡上法庭，我们想到哇，在哪里？清水路，要不然就是在 High Court 在哪里？在那个巴当啊，哇，宏伟的啊，不，他们呢，当时呢地方这么大，不可能跑到首都那里去。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说法院或者法庭。那么这个法庭呢，也并不是宏伟的一个建筑物，只是一个移动的帐幕，让这个地方法官呢，这个地方法官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来审理本当地的一些的这个事情，无论是刑事方面呢，或者是其他的方面，诉讼的方面。那么法官呢，就会坐在这个帐幕里， 因为是一个帐幕嘛，临时的帐幕，它可以移动的，它可以到处去行事，啊，就好像在中国以前呢，啊，不过中国也有衙门呢，在中东没有衙门呢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要转过来一下哈，因为上法院在中国有衙门，在中东没有，它是一个帐幕来的。哦，然后这个帐幕可以移动，这个法官呢就会跟他有时间的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地方行事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法官会坐在里面。那么法官除了法官以外，还有一个文书，文书就好像我们在衙门也看到这个我们说大人哦，这个审判官旁边有一个什么叫什么？师爷啊，对了，师爷，哦，我的记录的，哦，他们做记录的，怎么判，下了什么刑，这个人是谁，案情是怎么样，他们记录。同样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围观来看法官怎么样审理这个案件。那有一个人要，如果你的案件要得到这个法官的审理呢？你必须要给钱，你不给钱，他就不大理睬，因为对他没有什么益处。所以当时的人呢，如果要法官赶快帮他审理这个案件，他会这个告状，啊，告状就是申请，然后呢还会塞钱给这个文书或者师爷，师爷看到就告诉这个。审这个钱多，好，赶快审，啊，审好呢，还有更多的钱等着你啊！所以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这个贪污的。昨天我还听过我们的 Minister of Law， 夏木根，这个法律部长，他说要除掉这个贪污的人呢，是不可能的，在新加坡也不可能的。我们只能够减到最低而已，这里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他说原因是人的心就是这样，他没有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他不敢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都是贪污的。在新加坡，你说青年嘛，对了，我们尽量保持坚持，但是还是有贪官的、污蔑的、污吏的。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情形，你要塞钱，你要透过关系，透过手段，才能够得到法官来审理你的案件。好，在比喻里，这个比喻里面，这个寡妇呢，她要克服三个障碍，不容易。这个寡妇要克服三个障碍，如果她要这个法官呢来审理她的案件，有人对付她，有人欺负她，她要去告诉这个法官来她为她审理这个案件，有人霸占了她的东西，啊，这个法官不理她。那么这个寡妇要得到这个法官的帮助，她的确要克服三样的障碍，首先。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呢，这个社会里面呢，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很低的，他们不能够到法院去，不能到法庭去，他们不可以像今天，啊，任何一个人去，在台湾是按门铃，按铃啊，以前呢，在中国是怎么告的？打鼓，不打鼓，你首先屁股要痛哦，啊，你打的时候你要三思哦，好像是这样哦，四十大板，哦。不管是怎么样的，先试试大板，因为你把他敲醒，他在睡觉，你把他敲醒，讲笑话的哈，啊。当时这个寡妇呢是不可能直接进去，因为他们是不准的，所以要见法官是何等的难。这个第一个障碍，第二个障碍，她不只是一个寡啊，不只是一个妇女，她是个寡妇。寡妇没有一个丈夫，没有人跟她。陪他一起出庭，一起站在一起支持他，所以当时 不只是她丈夫死的，她的地位是更比一般的妇女的更低更苦。第三个障碍，这个寡妇很穷，穷寡妇即使想贿赂没有钱，所以难怪呢，当时这些穷寡妇总是得不到应有的立法保障。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比喻呢的背景呢，我们更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他用的是这个比喻呢，来勉励我们门徒要常常祷告。如果我们今天不祷告，我们就没有能力，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就会昏沉。这个是上一回我也给大家分享，一个祷告如果没有祷告，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祷告，它是一个空洞的，没有能力的。有英文这么句话啦， If a church is not praying, she is playing. 一个教会如果不祷告，他在玩耍。这个魔鬼不会把它放在眼里，你知道吗？教会魔鬼要攻击教会，他首先会攻击他的致命，他的致命是哪个地方？就是祷告的地方。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是否能够站立得住，也是他祷告的地方，个人祷告的地方。如果他不能够守住个人祷告的地方，他其他的都摇摇欲坠。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，这个道理很简单。所以上帝 叫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为什么我们会昏沉呢？这个昏沉代表是什么？就是形容信徒啊灰心丧志要放弃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主在这个第一节，在十七章的三十七节，你可以看到再翻回去十七章的三十七节上面那一节，还记得我给大家分享吗？实际上讲到上帝的国度要来临，上帝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将会发生很多黑暗的事情，很多的罪恶，很多的腐败。所以耶稣用了一句话说，因在哪里那里就有尸首，尸首是什么？腐败、腐化 corruption 啊！所以在这个末日会有很多腐败，那人要怎么样来站立呢？今天我们若身处在一个黑暗败坏的社会里，周遭呢都逐渐的被污染，我们基督徒的灵命会不会受影响？如果你说不，那是骗人的。我们都会受影响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会像罗德一样一步一步的靠近什么？索多玛、俄摩拉。所以我们的灵命呢要谨慎，我们如何保护自己，免得遭受这些污染，逐渐的污染，而且这些污染是慢慢的，不是一下子来一下子你会吓到，对，是慢慢的跑到我们里面，跑到我们家里面来，跑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，跑到我们的事物里面，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从这边转到另外一边，不知不觉的移动移走了。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末日的挑战？感谢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懂得祷告，只要我们懂得祈祷，我们就能够得着属灵的能力，神的能力也会让我们不至于昏沉灰心。越祷告的人越不会灰心，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更会灰心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同样也讲到不住地祷告。常常祷告跟不住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这肯定不是指着不断重复祷告的词语，不是这个，千万不要以为祷告都是重复那几件话，那几句话。主啊，赐福我，赐我平安，给我饭吃，给我衣服穿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明天祷告也是，主啊，赐福我，给我饭吃，给我衣服穿，给我平安的身体。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是不断重复这些的。主耶稣已经劝我们不要重复祷告。当然你可以为一件事祷告，但是这种的重复，好像我知道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就好像录音机一样，你打开你叫祷告，就是那几句话耶，一模一样的，每一次你叫祷告就是一模一样，好像打开录音机。这种的祷告是没有生命的，重复的。真正的祷告是把你心中的需要告诉神。神看重的不是语言，是你的真心，你的心，诚心。我们祷告绝对不要用重复的词语，不要一直用那种，好像有些教会、有些教导，你一直要重复的话，让你啊，慢慢，忽然间讲到什么，他们叫什么方言呢？你听啊，原来是重复的，不对。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致地祷告，他的意思是祷告要像呼吸一样自然，随时随地不停地在祷告，因为是一种呼吸。今天我们会停止呼吸是什么时候？死的时候，或者是有病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看过有些人有病啊，呼吸很困难，有病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要，如果是正常的话，应该会常常祷告。如果我们觉得祷告是一种，那真的是有问题了。如果真的是再没有生命的话，那是更大的问题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停止祷告啊！我们一般呢不会想到呼吸，你会每一天起来，你会想到呼吸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很自然的一种习惯，你自然在呼吸。祷告也是一样，它是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习惯。那祷告绝对不是嘴唇发出来的那种词句，它是我们心灵的渴望。即使我们没有说话，我们的心灵仍然常常渴想神。所以不致地祷告呢，是指我们的心渴望神，要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常在父的爱中，以神与我们的父相通，祈求要与他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你的心是否有在渴望神呢？还是你来这里是应付，可能你妈妈要你来，或者你爸爸要你来，或者什么？你的心是否在渴望、渴想神？因着你渴想神，你就很自然在祷告。还是你的心已经落到那种属灵的昏沉，好像门徒一样？耶稣说在这里以我警醒祷告，他们就睡了。今天我们多少人在昏睡，却忘记了我们今天乃是在属灵的战争中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寡妇、啊、很有意思的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这个法官那里，说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这个法官。从这个段比喻里面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的概念。以前我读的时候， 我有这个概念，就是说，耶稣好像要我像那个寡妇一样。其实我在去深度的去了解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我给大家讲一讲，主耶稣呢，不是说神的百姓像那寡妇，神的百姓绝对不像他。为什么呢？千万不要因为你误会说耶稣说我们像这个寡妇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其实呢，主耶稣从这里呢，乃是从小事来论大事。他说：“若那寡妇尚且能从自私的法官那里得着所需，神的儿女岂不会更从慈父得着更多吗？”有没有？让我们来看看寡妇跟我们的对比。对法官来说，那寡妇是陌生人，所以他不需要帮助他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法官，我帮他审理，我得不到好处。他不是我的孩子，他不是我的亲戚，他不是我的至亲，我不理他。但是今天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是不是寡妇？不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蒙神恩召的人，我们是蒙神照顾的。这个寡妇，我刚才讲，她不能够到法官那里去，因为她是一个妇女，她不能够直接去到法官面前说：“我要你帮助我，我要你审理这样，求你帮助我。”她不能够到那面前，更何况说要澄清。他都不能够来到面前，法官的面前。但是今天你我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希伯来书第四章，那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可以随时坦然无惧来求进神，得着帮助。第二点，那寡妇在法庭上没有朋友，她只有一个人。在法庭上她没有朋友，这个法官不是她的朋友，没有人来那边会站着她为她求情，没有人要听她讲，没有人会为她伸冤，没有人念她说一句话公道话，没有，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呈上她的案件。她能够做的是什么？就圣经告诉我们，她整天就在帐幕外面走来走去，在那边做什么？走来走去来做什么？大喊：“哎呀，求你为我伸冤啊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”他整天就是在那边，弄到那个法官，哎呀，很烦，对不对？缠磨着他，他用这种方法来得这个法官来为他审理这个案件。但是你今天你和我要这样做吗？必须在教会外面走来走去，神啊，耶稣啊，为我伸冤啊，耶稣啊，为我伸冤，需要吗？要吗？有人呢，我看过有人在教会外面走来走去，好像有话要说，他在外面走来走去，我就上去跟他谈，请，他是一位妇女，我说，请问我可以帮你吗？他看到我，他就跑了。好了，其实我要跟他讲，我要跟他传福音。你不需要这样。如果你说安静，你可以祷告，你不一定在外面，你可以进来。更重要，你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你不需要透过任何人。Understand？ 你不需要透过任何人，你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不需要透过邱牧师的，邱牧师也需要祷告的。而且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位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人在为我们祷告，中保。圣经说是中保， 对不对？啊，有位中保，梅列的，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代求。还有，耶稣不但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二章17节到18节，好、哦。主耶稣，我们的中保，对我们不配，但神做我们的中保。耶稣还在宝座前，上帝的宝座前，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伸冤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翻开圣经，我们还可以读圣经。这个寡妇哪有？没有人给她任何的保障。我们今天有保障，不只是有这样的权利，我们还有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会为我们做些什么。保障，这个比 letter of credit 还好嘞，信用证还好嘞。你知道什么叫做 letter of credit 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那边支取的很多的应许。感谢神，最强烈的对比，也许这个寡妇要到法院去求，法庭去求，我们神的儿女呢，却能够在施恩宝座前。你看差别那么大，他只是到一个普通的法官那边，我们是到哪里去？我们是到万主之主，万神之神，创造宇宙这位神的宝座前，没有人能够阻碍你，你的路是通的，耶稣为你开通的。今天有谁有总统的电话？有李显能总理的电话，有吗？在 Internet 你可以找到了，但你打看看，是不是他接你的电话？李总理。有了，你找 internet 的话，有一个电话，有一个 email， 你打了，看看是不是他接你的电话。绝对不是，他的电话只有他的儿子可以直接打的，对不对？他的亲人，他的至亲。今天你我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电话，神给你的，你马上也不用。有时候打不通了，但是这个电话一定通的，能够打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这个寡妇在贫乏里呼求，但我们呢，有神的丰富，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的需要。所以，这段比喻的重点呢，非常的清楚。我们如果不祷告，我们如果今天不祷告，不懂得祷告，那是很遗憾的事。我们把这一切的神给我们的福气都溜掉了，都放弃掉了。再来，如果我们不懂得祷告，我们的灵性状况啊，就会像那个寡妇一样，那穷寡妇一样。你今天是穷寡妇吗？你不是，我也不是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像穷寡妇一样，因为我们不懂得祷告，不懂得来支取神这一切的丰富。所以上帝呢，耶稣要教导我们要想一想，那我们应该得到激励，常常祈祷。今天呢，我们不需要像这个寡妇呢，要得这个法官来审理，必须要贿赂。你不需要贿赂神，神才听你祷告。上帝绝对不像那个法官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他留意我们每个人的呼求，他乐于施恩，他关心我们的需要，他随时准备回应我们的祈求。这个法官为什么会听这个寡妇的祈求呢？只有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是什么？因为这个寡妇呢，一直缠磨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法官很怕他在缠磨他，所以呢，就因此为他伸冤。 个残魔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说使他面目无光啊，面目无光，我没有给他面子啊。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他没有面子，如果我们吵他就没有面子，不是。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他乐意回应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而且呢，他要在我们身上呢彰显他的荣耀，以及和我们共享他的荣耀，并非因为他对我们不耐烦。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你要祷告，你不祷告，你一直求啊，有一天呢，神会不耐烦，他就会给你的。告诉你，绝对不会。神不是人。哦，你给他一直给他，就好像个寡妇了呢，这个错误的解释。好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解释上帝托辞或者延迟回应我们的祷告呢？特别是，是当主耶稣说神会的快快给他们圣年18:8，对不对？啊。你看，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，这是神，神会不会给他百姓快快的伸冤？但是有时候为什么祷告神还没有来呢？还没有，我祷告怎么还没有得到应允呢？我告诉你，神绝对不会拖延的。就算神拖延，也不是说他什么也不做。其实呢，上帝在准备在有利的时间赐福于我。神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否则圣经里面这一节必须要拿掉。你知道哪一节吗？我们常常会背的罗马书第8:28，要拿掉。神时刻在安排万事，使各种事情互相配合，以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落在上帝的旨意求，我告诉你，在你祈求的那一刻，神已经开始工作了。我们也许不会马上看到果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，从圣经中的话语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神总有一天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绝对有效的。当神回应你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迟的，是刚刚好。因为神掌管。第八节，最后一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说要快快地给你们圣灵。男人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 Shall he find faith on earth when he return? 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然有信心的在等候他，还是我们会失去信心？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能够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很明显的，耶稣在告诉我们，在这末日的时候呢，这个日子呢不会是信心的年代，人的信心不会越来越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恶增多，对不对？爱心什么冷淡，罪恶增多，爱心冷淡，信心也冷淡，也退后。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，很肯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信心的人呢越来越少。我在这样的推想，在挪亚的时代，几个人得救？他们就很简单了，几个人得救？挪亚时代，8个，对。罗德的时候，几个人得救？4个，本来8个，变4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4个？罗德夫妇，还有2个女儿，对不对？2个天使嘛，一手拉2个嘛， 就四个，但是很遗憾的，本来是说有四个，但出道到的终点剩下几个，三个，非常好，聪明。一个呢变成什么？岩柱。对了，你想那个日子，本来是这么多，少了，到最后会剩下几个了呢？在末代的时候会剩下几个呢？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我这样的推理了，推想，在挪亚八个，在挪德四个，接下来在我们新约会有几个？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会有几个？那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否在里面？好了，你说十个，我们是否在十个里面，还是十个以外？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警醒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这些经文都描绘的末日日子是何等的黑暗。你来看一看，这个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，凡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，等等等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哦，第六节，尤其是这些是提醒弟兄，因为这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，在真道上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在上道上的得了教育。但是回到前面的，尤其是第一节和第二节。在这末日将会越来越黑暗，对不对？离弃真道，背道，引诱人背道，等等等。还有在提摩太后书三章，你再看保罗也同样提醒又提醒。第三章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仿佛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制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变得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，等等等。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，你看到是越来越暗了。求主怜悯保守我们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到底。耶稣来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忠心继续的为主站立。那么要在真理上站立，首先要在祷告上来站立。最后的，请大家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，这样的一个配合，你看经文这样配合起来是非常的完整的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清楚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来明白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，请和我一起来读这一节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，请和我一起读来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对吧？啊，要如何逃避这件事？危险的日子来到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，保罗说：“危险的日子，这些污秽、这些罪恶的事，我们如何来逃避？如何来站立？当人子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站在他面前，要怎么做？警醒。”常常祷告，警醒要读圣经， 常常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时常在祷告上跌倒，我们在祷告上冷漠，使你看到我们里面的祷告的心智，你也看到我们教会祷告的祷告会的弟兄姐妹的那种态度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。愿主你再次动工，愿主的话语再次来做那感动的工作，使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语而不会偏离，让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，能够来行使你要我们做的，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再次得到神你的复兴。求你复兴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生活，祷告的生命，兴起我们祷告教会祷告的这个心智火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尤其在这末日的时候，在这危险的日子，我们渐渐的都在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，世俗的污染。主啊，恐怕我们一直在被移动，到最后我们都跌倒了，还不知道。求您这时候来提醒我们，借着您的话语激励我们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，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像那个寡妇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有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有神你供应我们一切的丰富，甚至你有给我们神的话语，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，有实有证，能够来到你面前，知道神你是听祷告的上帝，你是信实，你绝对不会亏欠我们。所以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从今天开始能够在祷告上下功夫，不留地步给魔鬼，也不留地步给自己的肉体。主啊，让我们在祷告上来得胜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